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目前美国多间传媒报道，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因为爆发病毒疫情导致部分设施关闭，部分员工被隔离，川普和家人的情况如何暂时不得而知。美中会谈，拜登政府首次尝到了中共的战狼外交，不过前国务卿蓬佩奥在美中会谈第二日就发表神秘推文，1327日，这个数字的意义引发关注。近日美国军方在一份美军优先事项清单当中的第一个目标显示，关于美军的最高指示，拜登军方的首要关注点不是中共，亦都不是伊朗，他的重点竟然是促进全世界非异性恋团体 LGBTQ 群体的利益优先。近日网络上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中共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近海处建造了一座全新军事基地，这个基地和近日观察到的同样位于福建扩建的两军机场，都可以使共军对台海周边构成极大的压力和威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美联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因为爆发病毒疫情导致部分设施关闭，部分员工被隔离。根据昨日下午发送给会员的电子邮件显示，川普的海湖庄园度假村的餐厅已经关闭，并暂停了向客人提供海滩俱乐部的服务，原因是部分员工感染了中共病毒，而关闭餐厅是出于更加谨慎的考虑。电子邮件当中还说，宴会和活动服务目前保持开放，海湖庄园已经按照疾控中心的指导采取了所有适当的应对措施，包括对所有受影响的地区和所有俱乐部设施进行彻底的消毒和清洁，还将会继续加强清洁环境。俱乐部接待员证实了这个消息，至于几时重开仍然需要等待通知。另一名熟悉俱乐部营运的人指出，关闭部分设施、隔离部分员工是为了慎重起见。目前关于染疫的人数、俱乐部具体哪一部分关闭、川普和家人的情况如何，暂时不得而知。针对这个消息，川普的发言人和佛州卫生厅亦都没有立即回复有关询问。今个月18号，美中会谈的第一日就发生舌战，中方立即发出战狼式言论，原本每人各自两分钟的开场白，结果杨洁篪一人发言长达17分钟，严重超出时限，现场火药味十足。中共代表的霸道行为亦都让美方同行震惊。美国传媒说，拜登政府首次尝到了中共的战狼外交。不过前国务卿蓬佩奥在美中会谈第二日发表推文说，1327日，这个数字的含义引发关注。蓬佩奥在美中会谈第一日接受 Newsmax 新闻采访的时候，提醒拜登政府要警惕中共不怀好意使用拖延战术以获取优势。随后蓬佩奥礼拜五又在 Twitter 上面貌似点评美中第一日的会晤，他说实力才能够威胁坏人，软弱只会招致战争。他之后又发表了一个推文，上面写着1327日。但是这个并不是蓬佩奥首次发表2024年大选倒数的推文，他在卸任之后第二日在 Twitter 上面发布1384日，表明当时距离下次总统大选还有1384日。关注美国大选的人会知道，2024年大选在11月5号举行，距离今个礼拜五当日还有1327日。蓬佩奥在美中会谈的时候发表这个数字，耐人寻味。 与此同时，川普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今个礼拜五发推文说，中共官员永远不会以昨日同拜登政府谈话的那一种姿态同川普总统谈话。华盛顿邮报更加以拜登政府尝到了中国的战狼外交为题，发表文章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会面的镜头显示，拜登政府似乎第一次真正尝到了中共的战狼外交的味道。美方官员在会谈前后亦都表示，这个是一场艰难的会议。蓬佩奥此前曾经督促拜登政府对中共强硬，才能够建立威慑力，进而保护美国的自由。根据美国传媒网关专家报道，美国军方在上个礼拜三的一份美军优先事项清单当中的第一个目标显示，关于美军的最高指示，拜登军方的首要关注点不是中共，亦都不是伊朗，他的重点竟然是促进全世界非异性恋团体 LGBTQ 群体的权利。根据每日传讯报道，拜登的新任国防部长奥斯丁今个礼拜三表示，根据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每日传媒报告电子邮件当中的首要项目，国防部将会在决策过程当中优先考虑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邮件当中还提到，2021年2月4日，总统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指示所有在国外开展工作或者参与对外援助、协助和发展项目的美国部门和机构采取一系列行动，以促进保护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的人权。这个是军方优先事项清单当中的第一个目标。对此，网关专家评论表示，奥斯丁是拜登的新国防部长，显然还未准备好接受新工作。如果你想摧毁军队和国家，你做得很完美。近日，根据网络公开来源情报的分析师在 Twitter 上面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中共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近海处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军事基地。根据卫星定位，这个地方距离澎湖只是得183公里，而这座基地和近日观察到的同样位于福建扩建的两军机场，都可以使共军对台海周边构成极大的压力和威胁。从卫星空拍图可以看出，这座位于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的全新军事基地拥有1700米的战备跑道和600米的主跑道、10个直升机降落坪以及27个停机棚，规模相当大。图中还可以看到已经有3架直升机停靠在停机棚旁边。除了直升机之外，军用 UAV 无人直升机很有可能亦都是部署在这个基地的战备武器之一。 UAV 能够在远处观测敌方目标，并将信息回传作战中心，让战场环境透明化，以利指挥官下达命令。公布这一张卫星照片的分析师还提到，这座基地恐怕将会激起美中台三边漩涡，它的规模亦都会造成新的台海威胁。对此，军事专家何晴辉在看过新落成的军事基地卫星空拍照之后表示，这座新军事基地过去未曾被报道过，或者可以视为习近平上台之后渴望解决台湾问题和扩张共军战力的产物，同时更加隐然有意图挑战既有国际秩序，意欲突破第一岛链，甚至直接挑战美军。27个机棚规模不小，可以提供不少军机进驻。除了已经拍到的直升机之外，以目前观测到的跑道长度粗略估计，亦都足以提供战斗机升降，对台湾西南海域和空域以及东沙群岛一带都构成十足威胁和压力。何晴辉强调，这一座新的军事基地可以增加共军对台海周边的调度弹性，增加战备能量。从位处的地点推测，这些机场有利共军的前进部署，亦即是说 为未来共军能够部署在前沿的军机数量增加了很大的空间。至于可以观察到的直升机和机棚数量，更加是值得留意的部分。譬如利用直升机进行突击作战，特别是用于夺岛作战。军事专家何晴辉说，尽管直升机飞行速度比较慢，但直升机可以贴海飞行或者利用地形隐蔽，对于突袭作战仍然是可怕的威胁。台湾附近的小岛，譬如说金门、马祖、乌丘，甚至是澎湖等，都有可能会是它的目标。因为这些潜在目标对共军来讲距离相对较近，而且可以利用沿岸的有利地形，而台湾赶去救援的距离亦都相对较远。因此严防共军利用直升机突袭小岛的可能性，成为防卫作战必须思考的问题。何晴辉对此发出警告，说习近平一方面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一方面加速提升共军的军力，对台湾施加更多的威胁。面对中共日益升高的军事压力，蔡英文总统更加需要步步为营，果断化解危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面的信息。余茂春谈美中高层阿拉斯加对话，中共外交大失败。众议院通过立法，将使数百万无证移民合法化。数十名白宫工作人员因吸过大麻而被解雇或停职，哈里斯引关注。美疾控中心放宽学生在教室里面的社交距离保持三英尺。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拜登上任以来首场美中高层会谈在3月19号中午结束。按照原定的计划，美中没有联合声明，亦没有共同记者会。礼拜五的会议结束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记者说，在双方存在根本分歧的议题上，我们得到了中方防御性的回应。他同时表示，美方实现了举行这次高层会谈的目的。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事后接受中方媒体采访时提到，两国仍然存在主要分歧，希望能够在后续加强沟通和交流。在会晤第一天的开场的时候，双方曾发生激烈交锋，杨洁篪一个人就讲了17分钟，中间还没有翻译。杨洁篪和王毅的发言加翻译就超过了半个小时，远远超过定好的每个人两分钟的开场讲话。杨洁篪最令人吃惊的一句话是，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跟中国讲话。20年前、30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杨洁篪的这番话被认为远远越出外交底线。据法港评论说，杨洁篪这番凶狠又直白的话，等于将火烧出去了。中共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大做文章，比仇恨美的怒火越烧越旺。余茂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共官员讲了十几分钟，不守规矩，好不礼貌，外交官没有外交官的姿态，这个不是第一次了，大家都有目共睹。余茂春认为，这个显示中方代表不是带着诚意来解决问题的，只想利用镜头攻击美国。他评论说，中国将中美关系所有的症结全部归咎于美国，自己没有反省的诚意，这个是外交上的大失败。余茂春还说，以前战狼外交在比较低层次的人身上，好像外交部的发言人可能代表着基层官员吃瓜群众，现在由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讲了出来，反映出中国的战略力度，我觉得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只会更加孤立，一点帮助都没有，亦显示出他的外交手段非常僵化。余茂春还认为，中共政府本来期待拜登政府全面否定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看来失败了，现在还有点恼羞成怒了。他说，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是以个人意志来进行统治，他们喜欢将对华政策的波动归咎于某个个人的理念，比如将责任归咎于蓬佩奥， 但他们没有看到根本的原因是源自中国的所作所为，也是根据美国的民意。所以不管美国什么政府上台，对华政策的基调都会是差不多的。对于变身成为中共战狼外交代表人物的杨洁篪，余茂春评论说，杨洁篪就是个外交官，以前显得比较低调，现在他的调子转得这么硬，不近人情，肯定是上面给的指示，不过他就是个全声筒而已。3月18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梦想和承诺法，该法案将帮助超过300万名童年时被非法带到美国的梦想生和其他非法移民有机会获得合法身份。有9名共和党人加入支持民主党，同一日农业劳动力现代化法案亦投票通过，这项法案将帮助100万从事农业工作的无证移民及其家庭合法地留在美国。支持这两项法案的拜登敦促国会不要就此止步，要继续努力通过全面的移民改革，为生活在美国的所有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创造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但是共和党领导人批评梦想新法案是一项大赦计划，将进一步成为吸引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南部边境的磁石。共和党人一直在度向拜登施压，因为移民人数正在度激增，已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众院共和党党鞭斯卡利斯 Steve Scalise 说，当边界发生危机时，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使情况变得更坏。他鼓励议员投不赞成票。农业劳动力现代化法案得到了两党的更多支持。共和党人将该法案看作是稳定农业劳动力的一种方式。过去梦想和承诺法的立法获得了共和党的支持，但是近来移民辩论变得更加激烈，共和党人将边境上出现的大量移民归咎于拜登的言论和行政命令。共和党人认为国会应该现在将重点放在边境安全上，而不是大赦，因为这个可能会进一步诱使非法移民儿童独自穿过美国边境。加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林托克 Tom McLean Talk 说，关于这个是否是一场边境危机，已经远远超出了辩论的范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边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 表示，这个是拜登制造的边境危机，而且正在度失控。但是民主党人说，比梦想生国籍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他们从小就非法来到美国，在某些情况下对出生国一无所知。法案中保护大约40万有临时保护身份或延迟强制离境身份的个人不被驱逐出境，并提供了获得绿卡的机会。现在这两项法案将提交给众议院，需要60票才能够通过。一个美国新闻网报道，白宫为解雇曾吸食过大麻的工作人员的举动进行辩护，有数十名白宫工作人员因曾吸食大麻而被解雇或停职。礼拜五，白宫发言人萨基 Jen Psaki 为此进行了辩护。萨基在推特上强调，在数百名受雇的工作人员中，只有5名已经在白宫工作的人因这政策而被解雇。之前拜登的态度是，如果工作人员使用过少量的大麻，只要他们没有申请需要安全审查的职位就可以留用。不过同时这举动亦曝光了拜登的副总统哈里斯在2020年民主党初期时承认自己吸过大麻。当时在早餐俱乐部的电台节目中，哈里斯被问到是否吸过大麻，他明确地回答说，有，我吸过。他还表示自己还记得那种亢奋的感觉。目前还不清楚哈里斯是否亦会因吸过大麻而被排挤。白宫解雇或者不重用曾吸食过大麻的工作人员的举动，和国会参议院最近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一直起到推动大麻合法化，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14个州已经投票批准了娱乐或药用大麻合法化。美国疾控中心礼拜五更新了 K-12 学校的指导方针， 将教室里面学生之间保持距离的要求从6英尺减少到3英尺。这调整可能会帮助一些学校完全放弃远程学习，回归到面对面的课堂。疾控中心表示，这变化是基于几项研究的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在普遍戴口罩的情况下，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保持6英尺或3英尺的社交距离，对冠状病毒感染率都是没有显著的差异。研究亦发现，校园里面的新冠病毒感染率低于周边社区。疾控中心仍然要求在学校大厅等公共区域和成年人之间，成年人和学生之间依然要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疾控中心的这项新的建议也是在他进行一项新的调查之后提出的。这项调查发现，远程学习比细路感到孤独，比家长感到有压力。今天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身为共和党人的美国前总统小布殊，最近在接受美国传媒采访的时候公开称赞拜登，但是就批评川普，还说1月6号的美国民众的抗议活动让他感到厌恶，引起议论。保守派传媒 Newsmax 昨日对外界表示，正在招聘川普的前资深顾问杰森米勒和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儿子安德鲁朱利安尼为撰稿人，加入 Newsmax 电视台，并就各种问题发表评论，以争取更多的保守派观众。美国传媒专栏作家约翰麦考尔向新泽西国会众议员杰夫范德鲁发送威胁生命的电话留言，被警方公布了电话录音。议员范德鲁说不排除提出法律诉讼。美中高层会谈在阿拉斯加州举行，会谈的开始双方激烈交锋，但之后就平淡无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次会谈没有安排任何宴席或者工作餐，不过有影片爆出杨洁篪抱怨自己只是吃了即食面，遭到网友调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美国传媒网关专家的报道，身为共和党人的美国前总统小布殊，最近在接受美国传媒采访的时候公开称赞拜登，但是就批评川普，还说1月6号的美国民众的抗议活动让他感到厌恶，引发争议。近期前总统小布殊和西南偏南音乐节合作，推销他的新书《合众为一：美国移民肖像》，他因此接受了德州论坛报的采访。在采访当中，小布殊说1月6号的抗议活动让他感到厌恶和恶心，随后他又批评了川普总统崛起背后的代表美国平民的爱国主义运动。前总统小布殊说，历史和美国已经表明，这些民粹主义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消散。不过小布殊就赞扬了拜登入主白宫是因为他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投票率。德州论坛报的这篇报道当中说，这位前总统说，虽然他担心民众对政府的愤怒规模，但他对2018年和2020年选举当中的高投票率感到振奋。当被问及川普领导的联邦政府是否在2020年大选之后将民主置于风险之中的时候，布殊的回答是不会。小布殊表示，让民主面临风险的是在互联网上面传播各种言论，要做制衡的工作，法院的工作，立法程序需要做工作，特别是在移民改革方面，我认为现在这个系统工作得很好。针对前总统小布殊的这一番言论，美国传媒网关专家的报道评论表示，通过前总统小布殊的这一番言论，这样就不难理解他是怎样帮助奥巴马和民主党在国会取得多数席位了。保守派传媒 Newsmax 昨日对外界表示，正在招聘川普的前资深顾问杰夫米勒和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儿子安德鲁朱利安尼为撰稿人，加入 Newsmax 电视台，并就各种问题发表评论。 Newsmax 的发言人彼得森说，川普的前资深顾问杰森米勒将会作为 Newsmax 电视台的有偿贡献者，而且和杰森米勒的合同是开放性的，这样意味着他仍然可以和其他新闻传媒合作和自由对话。米勒在川普卸任之后仍然十分活跃，经常接受不同传媒采访，透露川普和他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最新情况。Newsmax 行政总裁鲁迪表示，川普的前资深顾问杰森米勒和朱利安尼的儿子安德鲁·朱利安尼一直是华盛顿内部人士，两人在传媒和政府方面都有丰富经验，这样令他们对新闻事件的分析对观众来讲更加具洞察力。去年美国大选期间对福克斯感到不满的川普敦促他的支持者查证事实，美国大选开票过程当中，福克斯新闻率先承认拜登当选，被川普支持者大闹是背叛和政变，很多福克斯新闻的观众纷纷转向 Newsmax， 大批川普支持者在大选之后放弃收看福克斯新闻。11月3号大选之后的几日， Newsmax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收视率大升。Newsmax 11月之后的观看流量在所有平台当中都出现惊人的激增，它的 YouTube 订阅量达到了189万。除此之外， Newsmax 的吸引力还同报道今次选举当中的不诚信问题和调查联系在一起。Newsmax 的 CEO 鲁迪说， Newsmax 是一个中间偏右的新闻频道。美国传媒《海洋史哨兵报》的客座专栏作家约翰麦考尔在3月10日发表在该报的文章当中，对新泽西国会众议员杰夫·范德鲁进行了人身攻击，并用冒犯性的语言攻击了范德鲁的太太，随后又向新泽西国会众议员杰夫·范德鲁发送死亡威胁的电话留言。今个礼拜一，新泽西国会众议员杰夫·范德鲁和开普梅县警长鲍勃·诺兰公布了针对他的死亡威胁电话录音。议员范德鲁说，不排除法律诉讼，任何和所有的法律选项都在台面上。在威胁的录音当中，海洋史哨兵报的客座专栏作家约翰麦考尔说，我发誓让你这个政客灭亡。作为新泽西新闻协会的成员，我将会尽我所能确保你就算不死都会被废掉，任何使你落台的事情我都会做。杰夫·范德鲁，你应该得到所有叛徒的命运。范德鲁在2019年12月应前总统川普的邀请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川普在2020年1月特地赶到野木镇为范德鲁的竞选活动站台。范德鲁是新泽西国会议员当中唯一投票反对认证拜登当选总统的议员。范德鲁对川普的支持态度引起了一些极左人士的愤怒。随后，海洋史哨兵报编辑和出版商大卫·纳汉为发表该专栏文章道歉，但不同意将他撤下。他表示，威胁议员的麦考尔是客座专栏作家，但没有领取报酬，不是该报员工。负责这宗威胁事件的开普梅县警长鲍勃·诺兰表示，他有责任保护所有在开普梅县工作、生活或者访问的人。开普梅县警长办公室严肃对待所有威胁，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都不会被容忍。综合传媒报道，3月19号美中高层会谈在阿拉斯加州举行，会谈的开始双方激烈交锋，但之后就平淡无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次会谈没有安排任何宴席或者工作餐，而中共传媒特登公布中美会谈的影片。影片当中，王毅和杨洁篪并肩而行，王毅问午饭吃了没，杨洁篪就回答我吃了即食面。网友调侃说，这样是在这做戏呢，还是在这抱怨？对此，有海外传媒人发推文表示，严重怀疑王毅、杨洁篪在会上斥责美国，这个不是待客之道，也都不符合外交礼仪，会不会就是吃得不好的原因？也都有网友认为他们是在这演戏，这个是故意在摄影机前面抱怨一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接住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四 来自法国波尔多天体物理实验室的天文学家，在最新的实验报告中写到，他们位于明亮极光下的平流层中发现木星两极附近的风暴，称之为强喷流，风速是每个钟头900英里，是目前发现的太阳系中独一无二的气象，之前一直难以对风暴进行实测。近日科学家使用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来追踪卫星撞击进入木星平流层的分子的速度，观察其中的氢化氢分子，于是发现了大气中强大的喷流。有位科学家解释说，这些喷射流可能好像一个巨大的漩涡，直径高达地球的四倍，高度大概是900公里。苹果向中国某些应用开发公司发出警告，因为他们正在测试一种避开苹果私隐条例的工具来收集用户数据。苹果警告他们不要尝试绕过跟踪透明私隐功能，14日内必须更新应用来符合条款，否则将对他们的应用进行下架处理。苹果发出的电子邮件写到，我们发现你的应用收集了用户的设备信息，且为用户的设备创建了唯一的标识库。这些开发人员设计了两种 CAID， 一种是基于用户的 IP 地址，另一种是基于电话的 IMEI。 IMEI 是唯一的设备标识号。苹果条款表明收集这两种信息都是违反私隐规定。苹果的私隐政策原定在2020年年底推送，但由于多间公司的营收和广告推送有很大关系而遭到抵制，因此这个政策推迟更新，但是预计在无几内的系统版本中会更新私隐功能。由于供应链问题，本田汽车美国和加拿大的大部分汽车工厂下个星期将停产一个星期。本田汽车发言人表示，他们正在处理武汉病毒以及各个港口涌塞、芯片短缺和过去几个星期的严寒天气，特别是在德州导致的一系列供应链问题，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所有汽车工厂都将受到影响。本田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五间汽车工厂里面的大部分将从2020年3月22日开始关闭，一直关闭到2021年3月26日。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芯片短缺问题就成为半导体行业的主旋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部分汽车行业。通用汽车都宣布暂时关闭它在位于密歇根州兰新的工厂，预计今年4月份之前不会重新开工。此外，手机、游戏机、PC 在内的产业亦都相继受到影响。Amazon 星期四宣布，他们目前正在三藩市测试他们的电动送货车。这种货车是 Amazon 和初创公司 Vivian 合作开发的定制电动车。Amazon 上个月宣布已经开始在洛杉矶测试电动送货车。Amazon 计划今年将这项测试扩展到另外14个城市。Amazon 表示，由于巨大的客户群和独特的地形和气候，他选择三藩市作为最早测试 Vivian 电动货车的城市之一。货物交付最初将会位于 Richmond 市的 Amazon 交付站进行。Amazon 希望无几日之后就可以从三藩市湾区的其他站点开始交付。Amazon 在2019年9月从 Vivian 公司订购了100,000架电动货车。这种货车每次充电可以行驶150英里。Amazon 表示，自从那个时候以来，该公司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着几千架电动汽车。卫星图像公司 Capella 星期四发布了第一批由两颗最新雷达成像卫星捕获的图片。这两个卫星在今年1月份用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的。Capella 的目标是打入估计价值大概600亿美元的地球图像市场。Capella 利用小型廉价的卫星捕获特殊类型的图像。这种卫星安装了合成孔径雷达，可以随时随地捕获地面图像， 甚至在夜间或者是通过云层可以每日多次捕获地球上的地理图像。自2016年成立以来，总部位于三藩市的 Capella 公司筹集了大概1亿美元，现在拥有大概100名员工。到目前为止，他们有三个在轨卫星，并计划在2021年底再发射第四个卫星。德国大众汽车的股票星期四在德国证券交易所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市值飙升到1600亿美元以上，令到大众汽车超过了 SAP， 成为德国 DAX 基准指数中最大的公司。大众汽车星期三表示，预计到2021年将交付超过45万架电动汽车，是2020年的总产量的两倍多。这个是朝着2025年每年销售300万架电动汽车的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个星期一，大众宣布在欧洲建立六个超级工厂的计划，并扩大在欧洲、北美和中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电池方面，大众汽车还将重点开发新的统一电池，这款电池计划在2023年推出。此外，大众宣布要将电动车的关键技术标准化，并产生 Tesla 和其他汽车生产商都无法匹敌的规模效应。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谈一谈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然后就跟大家谈一谈是明天在阿拉斯加的 Anchorage 举行的中美高级别会谈的。好了，首先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四方就是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四个国家的。刚刚上个礼拜五3月12号四个国家的领导人就举行了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第一次的峰会的。这个峰会是谈了什么呢？就谈了新冠病毒疫苗的生产和供应，也有稀土供应链和一些关键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的。虽然呢，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就说这个峰会的焦点就不是中国，但有分析人士就说，他说这一次其实就是拜登政府联合盟友和伙伴国家针对中国打出的综合拳中的重要的一拳来的。他们还说四方对话机制得以升级成为这个高峰，这个峰会的级别，就是因为中共在亚太地区就越来越咄咄逼人了，所以就一定要联合你看看有些什么事可以做到出来的。叶晚峰，这个刚才都讲过，刚刚上个礼拜五就举行了这个峰会了。在讲这个峰会之后的结果是怎之前呢，跟大家谈一谈究竟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个四国组织呢的形成是在2004年的。2004年大家或者还记得啦，就是在这个亚洲，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东边的太平洋印度洋海域发生很严重的水底火山地震的火山爆发的，引起一个很大的大海啸，死了很多东南亚，死了很多很多国家，死了很多人。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殊呢就联合日本、澳洲和这个印度呢，就是联手是向这些这样的受灾的国家进行人道这个援助的。就是这个四个国家的 联手从那时开始的。很快啦 ,2005 年呢那个援助行动就结束啦。去到2006年啦 ,2006 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呢就是安倍晋三来的。当时他是第一次啦 在日本当日本首相的。咁佢就係好醒目嘅一个呢个政治家嚟嘅安倍。咁佢已经意识到啦，中国嘅扩张呢係 将来咧会威胁到佢哋噶，所以咧佢嗰时咧就提议呢四个国家咧再联手成立一个所谓嘅民主国家集合咧，意图咧就制衡中国嘅扩张噶。但当时咧虽然就系大家都同意，但系就唔成气候，因为2006年、2007年嗰阵时候咧，中国就唔系咁强大啦，亦都唔系咁扩张得咁紧要，冇咁横蛮啦，系嘛？而且咧，当时咧，大家对中共嘅真面目咧，就并冇认识太多噶。再加上咧，譬如澳洲啊、美国啊、日本，甚至日本啦、啊，都同中国做生意啊，赚紧大钱嘅。所以咧，咁啊，好快咧，就呢个倡议咧，就系无疾而终噶。咁一直去到2017年啦。咁2017年咧，局势好唔同啦，中共嘅霸。这个争霸之心已经显露无遗啦。譬如在南中国海啦，划咗到九段线啦，又抢咗到岛礁嘅喺呢个军事基地啦。喺国际社会上亦都系咄咄逼人啦，控制咗好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噶。咁当时嘅总统就系川普啦，川普亦都意识到啦，所以咧就重新启动呢四个国家嘅组织，咁啊叫佢做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啦。咁啊，当然啦，跟住有些少活动啦，但係冇好明显嘅成绩㗎，当时啊冇做咗好多嘢出嚟㗎。直到去去年啦 ,2020年啦，咁啊喺呢个疫情之后呢，咁啊四个国家都一齐呢同呢个中国呢嘅关系呢就进入紧张状态啦。首先就澳洲啦，因为呢就係要求呢调查呢个病毒嘅来源啦，因而呢就受到中共嘅经济制裁。咁啊六月呢，印度咧同呢个中共咧喺边界度咧就系发生咗冲突啦，而呢个日本啊经常受到中共啲海巡舰啊骚扰，佢喺嗰个钓鱼岛啦，我哋叫钓鱼岛啦，佢哋叫尖角尔群岛嗰度啦，喺度骚扰啦。咁啊美国就仲惨啦，就系受到呢个疫情嘅影响咧，死伤累累，死咗几十万人噶，所以咧。在咁情况之下，咁嘅氛围之下咧，咁大家咧就决心啦，真系要围堵呢个中共啦。所以就系、是、譬如旧年嘅九月同埋十月咧，都有呢个部长级会议噶。咁啊喺十一月咧，就大家举行呢个海上嘅军事联合演习噶。咁啊，大家四个国家都有参与噶。咁样情况之下咧，整个呢个对话机制咧就进入咗高速嘅运行啦。咁直到啦，好啦，拜登上台啦，咁咧拜登咧顺理成章啦，就用咗呢个四国组织咧呢个安全对话机制咧，作为佢喺呢个印太地区嘅重要战略嘅核心部分啦。咁啊，并且咧就系、是、个使命啊，用佢个使命咧就系、是、要维持呢个印太地区嘅自由开放啦。遵守呢个国际法同埋国际秩序去行事啦，保护航行自由啊，仲有呢就尊重各区内各国嘅主权，不受呢个胁迫㗎。咁呢个就係今日嘅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嘅由来啦。
嗯，咁真係好有歷史背景啊吓。嗱，今日上个礼拜五呢这个峰会就係由美国嘅要求去举办㗎喎。咁头先呢开头都讲过啦，咁呢个峰会入面呢係就讨论咗即係新冠疫苗嘅生产同埋供应啦，气候变化啦，关键新兴科技啦，稀土供应链啦，咁好多嘅议题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一讲究竟呢个峰会嘅成果主要係有啲乜嘢呢？
一般呢啲咁啊高峰峰会开完之后呢，可能就冇咗下文㗎喇喎，有排都听唔到有乜嘢结果㗎。但呢一次唔係喎，呢一次呢佢哋作咗一个好实正嘅一个决议喎，就係、是、呢四国联手呢就係、是、为呢个东南亚国家同埋亚太地区嘅国家呢提供十亿剂呢个病毒疫苗㗎喎。呢个就真係好明確的一個行動嚟噶，
喺而家嚟講，呢個係最大的禮物啦。
係啦，咁啊嗱，佢哋呢個合先講佢哋合作咧，係天衣無縫嘅。嗱，疫苗咧就係由美國提供嘅呢個科技啦，同埋呢個專利噶，就係佢哋將會採用呢個 Johnson & Johnson 嗰只疫苗啦。 呢只疫苗有咩好处啊？打一针就够啦嘛，唔使打两针啦嘛，系嘛？
咁呢个即系对于喺东南亚国家嚟讲，运作上面就真系减一半、
啊。全世界都会，其实都会觉得系方便好多噶。
系即系特别系东南亚国家，可能佢哋嗰个机制冇咁成熟嘅话咧，打一针对佢嚟讲系比较容易得好多。
系啦，喺操作上系简单好多。第二咧就由印度生产呢个疫苗啦。啊，印度原来系全世界最大嘅疫苗生产国嚟噶，全世界60%疫苗咧。是由印度嗰度生产出嚟嘅，所以佢负责呢个生产啦，呢个绝对冇问题。边个出钱啦？日本啦，日本啊，资金雄厚嘛，咁去提日本提供资金，而澳洲做咩呢？澳洲咧就将会掌管呢、这个运输啊、分发呢个疫苗啊，而且咧亦都会提供部分嘅资金嘅。
哦，听你咁讲，呢一个四个国家真系最佳拍档啊！
系啊，真系天衣无缝嘅组合啦。咁呢一個項目啊，呢個疫苗項目咧，真係打為呢個四國組織咧打響一個頭炮嚟嘅，肯定係受到所有嘅區內國家嘅歡迎啦。因為大家以後都唔使受啦，唔使去撲呢個疫苗啦嘛。而且10億劑咧，人人有份嘅。我諗佢計過數嘅，因為咧東盟咧個總共10國人口咧就6.5億人，巴基斯坦2.1億，這個孟加拉1.8億。斯里蘭卡就2100萬，即係數得到嘅啲國家咧，喺印亞洲南亞啦、東南亞啦，同埋呢個印度洋嗰邊咧，所有國家咧都包括在內咧，大概10億人到噶，咁變咗就唔使驚啦，一定有保障啦，係嘛？而且唔使睇呢個唔使求中共，因為你求中共咧，你要睇大國嘴臉啊，你要俾佢好難受嘅嘴面啦，你去求到佢係嘛？你求中共係絕對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嚟㗎啦。
同埋中共肯定唔會俾你 free lunch 咁啊，冇免費午餐㗎嘛。
肯定就有附帶條件啦，要點以後咧，我叫你投票投邊個啦，係嘛？要聽佢指揮啦。仲有咧，呢個行動咧就打窒咗中共嘅疫苗外交啦，因為而家中共正係大肆呢個推動佢個疫苗外交嘛，話送咗幾多個疫苗俾幾多國家嚇。其實咧，中共好多時咧，所謂送疫苗，其實譬如一個國家係有1億人，佢就送可能送你500萬劑啦，就咁啊話，咁就話係噶啦。咁其他啲咧就你自己去揾啦嚇。所以咧咁情況之下咧，有咗呢個計劃之後咧，區內嘅國家都會安心啦，係嘛？仲有咧咁嘅行動削弱咗中共嘅影響力咧，不但打低佢呢個疫苗外交削弱佢影響力，仲有咧建立呢個四國組織嘅威望啦嘛，係嘛？呢、這個就係、是真係係好有效嘅一個行動嚟噶。仲有咧好多國家譬如東南亞國家，好怕咧就喺美國同埋中國之間咧。逼佢哋要選擇站邊嘅呢樣，大家兩個都係巨型大國，係嘛？佢哋喺好怕咁樣做法嘅。咁但係而家咧，利用四國組織咁樣嘅包裝去推行呢啲咁嘅項目咧，咁就好容易接受好多啦。特別係有日本喺裏邊啦，因為日本咧本身就好積極喺東南亞國家參與佢哋嘅發展啊，參與佢哋投資噶。咁而家咧，你喺日本喺包括咗日本裏面咧，佢好順理成章咧就接受呢個咁嘅援助噶啦，嚇。咁呢個峰會除咗呢個疫苗計劃咧，仲有其他啲項目嘅，譬如咧氣候變遷啊，同埋呢個關鍵新興科技咧，佢哋將會組織呢個工作小組噶。仲有就係每年咧啲部長咧，四國嘅外交部長要見面一次啦。而呢個領袖啦，四國領袖今年年尾就係、是、之前咧，年尾之前咧，仲要係面對面見面一次噶，所以咧好多嘢都接住落嚟噶。
咁啊，真係非常之有正面嘅呢個會議啊，非常之正面嘅後果啊。咁啊，好啦，而家我到休息時間啦，休息之後咧，同大家再追蹤呢個四方安全對話嘅事情噶。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嗱，叶晚峰啊，呢一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咧，咁啊个名入边有安全呢两个字啦。咁但系头先听你讲话，上个礼拜五嗰个会议之后，结果咧好似冇咩点讲到军事安全。
sorry， 呢个问题咧就系好多人问呢、这个呢、这个沙利文嘅。沙利文咧就系国家安全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顾问系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吓。咁佢就话嗱，呢四个国家嘅联盟咧，或者系呢个组合咧，就唔系一个军事联盟嚟噶啊。喺呢个佢哋嘅作用咧，只不过系咧为喺呢个四个国家咧喺经济、技术、气候变化同埋安全问题上咧提供合作机会。特别关注将会系海事安全啦、人道救援啦同埋灾难应对噶啊。所以咧。这个国家呢就是不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将会是一个军事组织来阻吓中共的。
即是这样讲是另外的安全就不是指军事安全。
所以呢他们这听他这样讲呢这样叙述呢这个组织主要呢就是不是跟中共斗硬啦，而是与中共斗软，是大家斗这个软实力的。不过大家心知肚明啦，这个这样的组织的成立目的就是围堵中共啦，只不过系软实力方面咧围堵中共噶。嗱，至于军事方面又点咧？其实咧你都唔使担心，因为喺呢、这个即系琴日啦，就系、是、布林肯同埋美国嘅呢、这个
国防部长
系奥斯汀咧，就访问咗日本啦，而且跟住访日韩国啦，系咪？咁喺呢个奥斯汀同呢个布林肯访问完日本之后嘅发表嘅声，同日本发表嘅声明嚟讲咧，即系二加二啊嘛，即系大家发表嘅声明都好强硬噶，即系话到明咧，就系要美国系会好保护呢个日本啦，亦都提到台湾啦，各方面，即系呢啲其实都已经系讲咗系会有好多军事上嘅部署喺里边噶啦，系嘛？仲有咧就系、是、呢个奥斯丁咧，嗱、今晚咧就系、是、布林肯应该就飞翻去阿拉斯加啦，18号听日咧就系同呢个杨洁篪地开呢个另外一场会议啦。咁奥斯丁咧自己咧就单独咧访问印度啦。咁佢系国防部长去印度做咩咧？梗系讲军事合作啦。所以军事方面咧系亦都会系佢哋会有已经其实部署咗，只不过系唔摆喺台面嘅啫。而呢个四方会呢、这个会谈呢、这个机制咧，主要咧我相信咧咁样睇法咧就系、是、纯粹要嚟喺软实力方面同呢个中共较量噶吓。咁样咧。其实好多国家国内即系区内国家，如果你咁样咧，佢更加容易接受啦。因为佢好怕，佢哋本身好多区内国家亦都受到中共嘅，同中共有生意来往啦，有利益啦吓。咁样情况之下，如果你系只系用软实力嘅咁样去同呢个佢哋互动嘅话，佢哋更容易接受你咯，系嘛？相反地咧。中共变咗要做防守啦，喺软实力方面，因为咧，佢哋地盘就东南亚同埋亚太国家咧，好多都系全已经系中共嘅地盘嚟噶啦，即系佢影响力已经好强噶啦吓。咁而家咧，你加入呢间而家咁样呢、这个四国联盟，佢咁样去喺区内活动咧，变咗佢要做防守啦，加重佢嘅负担啦。
同埋好似系四月份咧，佢哋会有个联合军演嘅，系咪
是啊，四月份仲有一个联合军演嘅，呢个联合军演咧叫做 Quadrupus 啊，就系、是、除咗四国之外，仲要有法国啦，同埋呢个阿拉伯酋长国联嘅海军咧一齐个军舰一齐系参与呢个喺太平喺印度洋嗰边嘅呢个联合军演噶吓。
嗱、咁叶万峰，以你自己认为啦吓，呢、一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啊，对呢个印太地区嘅国家嘅影响力咧，会唔会超越中共对呢啲国家嘅影响力咧？
咁啊，要做好多功夫咯，因为中共咧，喺过去十几二十年咧，喺东南亚国家啊，以至亚太地区嘅国家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啊，使咗好多钱，亦使咗好多精神嘅，系有根基喺度嘅，做咗啲嘢出嚟。但系中共咧就因为咧，南海啦，喺南海咧就系、是、画咗条九段线啦，将绝大部分嘅南海归为佢自己嘅国内嘅。内海咁啦，亦都抢夺啲岛礁咧，就系起呢啲军事基地啊，咁样系令到好多东南亚个国家系不满噶 吓，即系咁样情况，亦都令到佢哋睇得到中共咧系一个系凶残，系一个好横蛮凶残嘅一个政权嚟噶。所以咧，如果呢四国联盟啊，如果想呢个同中共争一长短咧，嗱，除咗呢、这个疫苗项目之外，疫苗项目一个好好嘅开始啦，仲要有其他嘅项目跟尾噶，咁你先至可以建立到稳固嘅影响力噶。譬如佢可以建立一啲譬如做基建嘅项目啦，同呢个一带一路竞争啦，系嘛？一带一路之所以咁成功咧，因为咧中共就系提供埋呢个融资噶。咁咧呢啲咁发展中国家咧，基建啊需要好多钱噶，咁去融资啊最大问题，搵唔到人嚟贷款噶。咁如果呢、这个四国联盟啊，呢四个国家组织咧能够咧提供一啲帮助，等佢哋或者做担保啦，等佢哋搵到啲贷款啊，咁咧就佢哋成功嘅机会高好多啦。因为而家中共提供啲贷款咧利率系好高嘅，系商业一般商业银行嘅贷款。如果佢哋咧，譬如担保佢哋等到世界银行可以借钱俾呢啲东南亚国家做基建，咁利息咧就系平好多噶啦。如果系世界银行嘅利息咧，就一厘两厘，而呢、这个商业银行就五厘六厘噶啦，所以相差好远噶。
我都记得我哋都讲过呢个一带一路，其实中共收呢啲国家嗰啲利息咧系颇高嘅，我哋都提过呢一样嘢噶。
系啊，因为做借亲几多亿噶嘛，所以咧利息咧对佢嚟讲，对呢咁嘅发展中国家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负担嚟噶。
好啦，今日就17号啦，听日就18号啦。咁听日呢呢、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呢 ,Anthony Blinken, 就会去到呢个阿拉斯加嘅 Anchorage 嗰度，就会汇合埋呢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咁两个人呢就会会见呢一个中共嘅外交事务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啦，同埋外长王毅嘅。咁呢一个会议呢其实未曾开始，但係呢过去嗰一两个礼拜已经系有好多好多嘅讨论嘅，
好多小动作
系啦。第一样嘢就系呢个会议嘅定调咧，似乎中美两方都唔得协调嘅，因为咧，美方咧就话呢一个会议咧唔系战略嘅对话，咁但系中方咧就话系，咁而布林肯啊仲话添，暂时咧开完呢个会之后咧就未曾有后续嘅会谈咁添嘅，咁所以即系同。最基本啦，呢个会议嘅定调咧，中美之间都好似唔系好配合咁。咁啊，好啦，咁啊，讲一讲究竟听日个会谈系会喺边方面度集中咧？
其实啊，你睇美国咧，安排呢一次会议咧，你睇得到啦。其实咧，佢系对中共咧就系表现一种唔重视嘅态度啦。嗱，譬如啊，一个新国务卿啊。去亞洲之行通常嚟講，譬如蓬佩奧第一次去亞洲啊，肯定就係中日韓噶啦，中國一定唔會係掉隊嘅，一定係中心嚟嘅添。最重要嘅國家係中國啊嘛。但係呢次唔係喎，呢、这個布林肯嘅首次亞洲之行咧，係安排咗同日本、韓國見面。好啦，翻屋企嗰陣時咧，路過阿拉斯加咧，先至同你呢個楊潔篪啊、王毅碰一碰頭，即係。其实就好唔俾面中共噶，中共冇办法啦、啊。你去到韩国都唔过去中国嗰度啊拜访一下，而系要佢哋跟住你飞去阿拉斯加，系好唔俾面噶、啊、但系咧，点解美国会咁做呢？我谂咧，好主要就回击中共啦。因为中共近来成日都唱啦、啊，中国嘅国力啊猛劲升啊，而家啊美国衰落中啦，就嚟冧噶啦，就嚟冧。所以咧，俾翻啲颜色去睇噶，而且咧。话到明啦，呢次咧就你求我啦，系嘛？咁你又跟住我走咯，系嘛？咁美国咧仲表现出我仲有好多杀手锏噶，仲有啊，我仲有好多盟友支持噶，同你冚啊，我要碾死你，随时都做得到噶，系嘛？
咁你究竟佢听日会谈，即系会倾嘅系倾啲咩方面咧？譬如美方想倾乜，中方想倾乜，究竟有冇一个系 consensus， 有冇一个共通嘅话题可以倾到咧？
其实咧就。睇起嚟咧，嗱，雙方會談會傾得到嘅，嗱，美國會希望談得到嘅新疆啊、香港啊、台灣、南海啊呢啲咁嘅議題啦。但係啊，中共已經畫咗紅線啦，新疆、香港、台灣係中國內國內咩國自己嘅事務，你唔會讓步嘅，唔會同你傾嘅。
呢個中國內政啊，你唔好干預，
冇得干預嘅，係嘛？ 咁啊，仲有就係、是、反而中共商談咧就重啟中美關係啊，咩放寬，譬如放寬啲人來往啦，譬如大學一啲大學留學生可以美國啊繼續讀書啊，唔好限制啲共產黨黨員入境啊，諸如此類啦。仲有就最緊要咧就係科技產品嘅放寬嘅限制啦，同埋甚至係關税啦。呢一方面咧，我諗科技產品對中共嚟可能就最重要噶。佢希望美國放佢一馬嘅，佢一定會帶定一啲嘢去同美國交換嘅，但係乜嘢咧暫時未知啦。仲有就佢哋可以傾得到嘅，仲係就係氣候啦，呢個大家有可能合作嘅就係譬如氣候變化、疫情嘅控制啊，以至北韓啊同埋伊朗嘅核武嘅問題啊。咁呢啲嘢咧啊，氣候嗰度可能會有些少達成一啲虛無縹緲嘅合作嘅機會嘅嚇，嗰啲但係氣候變化你知啦，講完就冇事噶啦，即係冇咁係嘛啊？其餘啲嘢咧就好難話會達到任何嘅真正嘅協議嘅。
好啦，咁啊，实际嘅效果个结果点咧？听日就知道啦吓，24小时之后就会知道噶啦。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又够晒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